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闵居正。我们在过去呢谈了很多两岸呢或大陆的一些话题，今天呢我要谈一个比较有情绪性然后呢引发争议的题目，就是台湾独立。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两三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呢都要大力的批台独，台湾里面泛蓝的朋友呢狠狠批台独，那么在大陆的官方的这传媒也好，或者民间的这个网站也好，或者一般人的言论也好，大家呢也都在大批台独，而且中共官方呢还大有利用台独作为这个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的突破口的这种架势。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台独一直是两岸朋友非常关切的题目。那么今天我想从一个不是那么情绪性的这个角度去谈谈这个非常情绪性的话题，谈谈台独。第一个部分我想谈的就是台独的意涵究竟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来的。台独如果说到底的话呢，所谓台湾独立，如果说到底，说到最彻底的这个做法或说法的话，就是台湾最后彻底的跟中国脱离关系，那么这台湾岛跟中国不再有关系，然后台湾上的人呢也不再是中国人，这是最彻底意义的台独。但是如果说我们追究台独的历史的话，或它的这由来的话，我们发现呢，最早它还不是这样子的。最早的台湾独立呢，应该说是反对日本或是脱离日本。在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打了败仗之后，把台湾跟澎湖呢割让给日本。当时在台湾呢有一支义兵起来之后呢要抗拒日本，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台湾不能离开中国，但举起这义旗呢，但是面对外面呢又有马关条约，国家呢母国呢又已经正式把它切出去了，所以当时喊出的这个口号呢是台独，有这么一支人。那么这个人的想法呢，或这一支人想法呢，严格说起来不是脱离中国，而是反抗日本，这最早含义的台独。当然时间非常短，然后力量呢也非常有限。第二层含义呢，就应该说到达差不多1947年48年之后了，就是反国民党。在台湾爆发了228事变之后呢，在台湾有些人慢慢就产生了反对国民党的想法，要台湾独立的想法，但是背后还有一个反共的想法，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国民党到达台湾，1945年到达台湾的时候，台湾老百姓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们这个地方呢被割出去50年，现在回来了，我心里有那种民族的情怀在那里酝酿，在发酵，在期待。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当看见这个国民党的军队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从基隆从哪边一上岸之后，一看呢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看惯日本军队，日本是一支比较现代化的军队，它的各种军服军纪要求都很好。国民政府的部队呢，坦白讲一般的这个军纪要求呢恐怕赶不上日本，但他们毕竟还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也真正是打了八年的抗战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支军队，不过军容好像不那么壮盛。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记载说，从这个基隆登岸的这些国民政府的军队呢，台湾老百姓这个夹道欢迎的时候一看非常失望。第一，服装非常凌乱，第二呢整个军容并不壮盛，第三呢这个很多人蓬头垢面，然后枪后面掉的衣服，掉的袜子，掉的鞋子，然后有人背的这个箩筐，有人背的什么这个扁担，什么乱七八糟，不像日本军队呢好像各种服装装备什么弄得清清爽爽，中国人就不这样，所以一看呢就有点失望了，这第一个感觉。再来呢就是228事变。很多在台湾常年住人都讲，在台湾呢过去省级呢是不厉害的，省级分歧呢其实很小，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移民的社会，虽然多是从闽南移过来，但还有少部分是从别的省份移过来的，在这个之前大家相处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回很多过去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228事件一爆发之后，台湾社会里面的省级差异呢明显划分开来，本省跟外省的感觉呢就不太自在，就不太舒服。所以再加上后来这个国民政府正式迁台之后，进行了我们过去讲的这土地改革运动， 这土地改革一来呢，把一些本省级的这些地主打掉了，然后这个征收他们财产，虽然做了一些补偿，但坦白讲这补偿是比较偏低的。那么这些被征收了土地的这些地主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就变成了比较早期的台独。那么这个时候台独的意涵呢，是反对国民党的。那么在当国民政府或者国民党在台湾统治这么几十年下来，一方面呢，他是这个避了这个大陆的这个供货来到台湾，二方面呢，他对内的统治呢需要建立一种正当性，所以他当时的主要论述呢，第一个是反共反共产，这是他一贯以来的说法。第二，到了台湾之后呢，他其实当时的老蒋总统也好，或者后来的经国总统也好，他们已经醒悟到说，其实台湾本土的挑战呢，将来恐怕会是一个根本问题，所以很早他们提出了反对台独的口号。这一方面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个肯定他统治或使得自己在台湾统治合法化的这么个口号，所以提出了反台独的这么个说法。那反过来说，台独那些人呢，就是针对国民党来的。但是国民党在台湾这么多年统治，各位如果看他的这个党报中央日报，过去几十年来他的头版头条，最近的几年不算了啊，过去几十年他的头版头条或者他的内容呢，基本上是贯穿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反共反共产，第二要点是反台独。而反过来说，台独怎么看国民党呢，就是认为你是压迫我们的一批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台独与否的问题就变成了反国民党跟不反国民党的一个在台湾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意涵。但是呢，对于这些台独人士或赞成台独人士来说，他们提出这个台独口号，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当时不是很清楚的，就是抗拒共产党跟抗拒共产主义。这个在台湾社会里面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价值，是大家共同能够认同的。你说他是出于这个对共产党的一种认识而产生的恐惧也好，或是由于国民党的这强行的教育或灌输所产生结果也好，但至少结论是这样子，大家怕共产党，怕共产主义，反共。所以慢慢的呢，台独就变成了抗拒共产主义或者反共的这么一层意涵。到了现在民进党执政前后呢，这个意涵呢变得更加明显，当然在李登辉统治的后期呢已经浮现。那么台独的最后一层意涵呢，是反中国，也就是反那个大陆，反那个文化，反那个传统，跟反那一批人。所以呢，我们若追溯下来的话，那么这台独的意涵呢，大概有几层啊，反对日本，反对国民党，然后反对中共，然后最后反对中国。严格说起来，台独用来反对中国的意涵呢，是很薄弱的一层。不过在台湾社会里面呢，的确有这么一批人，我们等会儿再说。那么台湾内部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究竟怎么看待台独呢？我们从过去呢可以很快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国民党在统治的时候，国民党在优势统治的时候，他一直把台独呢视为洪水猛兽，因为他把本地的台湾人会浮现起来，然后会去挑战他，能够挑战他的口号呢不太多。一个是民主的口号，一个呢是台独的口号。民主的口号呢，国民党心里面可能下意识觉得说，最后呢我可以走上民主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台独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提出台独口号的话，我恐怕很难跟他去相争，除非我能够提出一个更响亮的一个不赞成台独口号，比如说中国统一的口号或是一套论述。所以对国民党来说，下意识呢他一直不喜欢台独，可以说他讨厌台独。所以过去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国民党优势统治的时候，一直把台独的口号想法或推动者呢视为洪水猛兽，强力的镇压，强力的这个打击，那么采取了很多手法，或者是禁止这方面的言论，或者禁止这方面的活动。但这个事件呢或这种现象经过了几十年发展之后呢，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使得这个台湾出现这么根本的变化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台湾最后的民主化。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明居正。 我们接续刚才的题目，为各位谈谈台独问题。我们提到说，台湾内部呢，在1980年代后期，当民主化以后，我们对台独的看法呢，不太一样了。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刚刚开始呢，大家还不太习惯，但经过了这个多次的这个挣扎跟多年的发展之后呢，大家慢慢认清楚一个事实：台湾独立跟谈中国统一一样，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范畴。因为毕竟来说呢，它不影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只要它照着民主政治规矩去玩呢，它有这个权利这么说。那同样的，讲中国统一也应该有它的市场，有它的权利。也就是回到我们讲说民主政治的真谛，民主政治我们反复强调，它是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跟尊重。那么在一个民主政治底下，或这个民主社会当中，究竟什么话是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呢？严格说起来，只有两点呢是不可以说的。第一，就是超过法律的范畴去污蔑别人，去毁谤别人，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你的言论呢，直接撼动民主政治的基石，你根本反对或是煽动呢推翻民主政治。除了这两点在民主政治底下不被接受之外，其他呢，严格说起来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也就是你可以说，我也可以说。我自己对言论自由这范畴理解呢，也是经过一番变化的。那么在多年前呢，我听一些党外的朋友讲一些话呢，实在听不下去。别的我就不说了，我举一个例子。当时台湾正好在进行这个十项建设啊，最早被称为十大建设。其中呢有一项呢就是南北高速公路。当时我记得这些党外人士或者反对派人士呢，当然还不是一个反对党。这些反对派人士呢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要盖高速公路。花钱花了太多，浪费民脂民膏什么等等，然后搞到大家生活有困难。最重要的他提出的理由呢是说，如果我们盖了高速公路，现在花了这么多钱不说，花了这么多钱呢 ,20 年之后谁在用高速公路呢？只有国民党的大官可以用这高速公路，然后有钱人的车子可以在上面跑，我们老百姓呢是用不到的。现在各位看看，台湾每次周末的时候或者放长假的时候，高速公路上面塞车不塞车？很多时候塞车，塞什么人的车呢？是国民党的大官呢？是这有钱人呢？还是一般小老百姓？一般小老百姓居多。换句话说，高速公路盖出来之后，谁在用呢？一般老百姓在用。那么回头来讲，二三十年前这些党外人士的这些话难道不荒唐吗？荒唐，荒唐极了。这么荒唐的话，言论自由的这原则保障它不保障它呢？当然保障。你怎么晓得还挺荒唐？是不是这样？所以言论自由的这原则呢，我后来体悟到一点，言论自由原则是保障你我不一定喜欢的话，你我喜欢听的话一般来说不需要保护，它恰恰好保护的是你我不喜欢听的话。而有趣的是，你喜欢听的话跟你不喜欢听的话跟我喜欢不喜欢听的话不一定一样，所以言论自由的原则恰恰好保护了大家不一定喜欢听的话或者喜欢听的话。我刚刚讲只有两点不受保障，第一个是超越法律的范畴去污蔑别人，去攻击别人，这个不受保障。第二呢，直接攻击要摧毁这个民主体系，这个不受保障，其他都受到保障。所以这么一来的话，统一的言论跟台湾独立的言论，它其实是言论自由的范畴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你说，哎，它不只是言论自由，有人真的想做这件事情，那去做嘛，那去做嘛，就像中国统一一样去做。做到最后，那怎么决定是中国是统是独呢？有几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两岸的这个政治是不是差不多都民主化了，两岸经济发展程度是不是都相去不远了，然后第三点最重要就是两岸的民意是不是都愿意这样做或不愿意这样做。那最后怎么决定呢？在民主社会里面靠选票决定，也就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了用数人头取代打破人头的方式，我们用民主程序用投票来决定台湾是统过去还是 独出来。这个呢跟魁北克的情况一样。加拿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也这么富有的国家，可是还是有一批人呢不喜欢做加拿大人，想独立出去。他们的魁北克呢花了很大的力气煽动这件事情。 到最后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怎么决定说魁北克是统还是独呢？经过公投，经过投票，全体老百姓去投票，而不是由渥太华呢派出一支军队来去镇压魁北克，然后把魁北克这些丧心病狂然后分裂祖国的分子呢全部抓起来，然后不给他任何辩护的机会，或者打下黑牢，或者干脆连夜枪决，不是这么办的。在个民主国家里面，大家可以有自己表达言论的这种空间，而老百姓呢，大家听，最后有一个公开的、公平的、正常的机制，一个合法的机制，大家共同决定究竟怎么样。所以魁北克的公投后来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加拿大很多人连夜在投票之前呢，点起蜡烛，对他们提出呼吁，一面唱歌，一面柔情劝阻，希望明天他们投下反对票。就投票的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51-49，魁北克独立，没有成功。加拿大用柔情劝阻的方式阻止了魁北克的独立。魁北克人将来还会不会回来要求独立呢？恐怕还会。但是我们预期，只要加拿大的民主政治不变质，它能够这样维系下去，将来始终它是用这种和平的方式去解决民族内部这么大的问题。这个现象不只在加拿大，在这个比利时也好，在荷兰也好，或在瑞士也好，都有类似的情况。或许经过公投，或许不经过公投，但内部有重大矛盾呢，都可以这样解决。别人可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再接着看看台独的其他问题。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今天为各位谈的是台独问题。在第三个部分呢，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台独呢在台湾的变化。首先我要指出来，就是台湾呢虽然有本省人有外省人，并不是所有本省人都赞成台独，也并不是所有外省人呢都反对台独，这跟省级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或许有比较高的相关，但这个部分呢限于外省人。在本省级的同胞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赞成台独跟反对台独呢差不多是对半开，差不多对半开。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看见台湾从1986年87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台独的比例呢是在上升。那么很多反对台独朋友呢非常担心，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第一呢，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前，我前面提到国民党呢是台独的洪水猛兽，所以强力打压。那么这部分很多人心里还即便赞成台独，他不敢去讲。但是现在一旦开放之后呢，大家敢去讲了，敢去表达了。所以这些原来被压在底下的这些隐性台独呢，现在慢慢开始浮现，开始浮到表面上来了。这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有人有心去炒作，因为他们希望台独在不断的宣传，不断的努力，然后把这东西变成个议题。这在民主国家里面无可厚非。我反过来讲，赞成统一人，你也可以提出到很好的理论，你一样可以去讲了。只要你不去推翻这个民主政体，那没问题，你可以去讲。所以这是台独呢有上升的原因。但也请各位注意看，台独的数字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再上不去了。一般来说维持在 20% 上下啊，整体数字维持在20上下，有时高些，有时低一些。换句话说，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台独呢在台湾的内部呢是一个变量，它不是维持不变的，它不是恒定的，它会升会降。那现在我们要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升降呢？我现在看到几个事件。第一呢，大陆朋友们可能不是很清楚，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之后呢，台湾的各台电视呢是24小时这样连续播放，连续很多天。在那个时候，当时各家呢有做民意调查，大家赫然发现在六四事件爆发之后，台湾同胞的中国情结大幅上升，所以当时呢赞成中国统一的比例呢非常高，突然之间高到30%几。但这个现象维持了3-4个月之后呢再快速下滑。我的解读是，台湾人最早呢是民族情感感染他，所以赞成统一。但几个月之后呢，想想说共产党会这样杀人，连自己同胞杀成这样的话呢，大家有些人呢开始害怕，所以台独的心呢反而又跑出来了， 所以我刚刚讲统一的这个热潮呢开始下降，这第一个使它上升的一个现象。第二件事情呢，是1994年3月31号爆发在浙江的千岛湖事件。当时有一些台胞呢去浙江千岛湖地区游览，包了一条船，结果后来没想到被三名匪徒上来呢，然后洗劫一空，然后杀了很多人，放火烧船。真正引起台湾同胞不满的是当地呢中共的这个官员，地方官员跟中央的处理手法。大家觉得说呢有很多隐情，很多隐瞒，然后呢没有给一个明确的交代。所以在那段时间，大家普遍认为说大陆对台湾不友善，台独的比例呢从20几个百分点一高呢高到30几个百分点，还有一个说法呢高到42个百分点。但是大概半年之后啊，几个月之后呢，这数字又在滑下来，又回到20个百分点上下。第三件事情就是爆发于1995年、1996年的几次飞弹风波。这几次飞弹风波呢，被台湾人普遍认为是大陆对台湾同胞极不友善的一种表示。所以从那以后呢，台独数字呢升高。后来虽然略有下滑，但是没有滑到 20%。到现在呢大概就突破20，差不多22到25之间。换句话说，台独呢在台湾内部是一个变量，会有升降，使得台独的数字会升会降的，一个在大陆表现的好坏，一个在大陆对台湾的这种高压给台湾人的感觉。那么台独为什么会在台湾内部上升，我刚刚讲了一方面是有这个台湾内部原因，但更重要呢是大陆的因素。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最后一个部分，在今天台独在台湾呈现一种什么风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点，在台湾内部是不是有人利用台独这种口号或这种思想来反中国呢？有，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它并不是大宗，也并不是高比例。相反的，在这个台独的意涵的背后，反中共才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也就大家因为怕共产党、怕共产主义，所以去走上台独。大家听了我讲的话呢，一定很不服气。我可以这样告诉各位，我在学校里面呢，经常做一些不正式的这些民意调查。我问学生说，你们有多少人赞成台独？举手的呢，大概30%，最多到40%。然后我进一步问，我说，如果将来中国大陆变好了，经济进步、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变得像另外一个美国一样的话，你们认为你们的朋友当中还有多少人会搞台独？这样大部分手都放下来了，剩下呢没有几只手。我说再退一步讲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没有变得像美国这么好，变得像新加坡一样，法律非常严明，经济非常发达，但是没有民主政治，你认为你的朋友里面还有多少会赞成台独？多几只手而已。所以从这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台湾老百姓心目当中，会让他走上台独或选择台独的，其实反共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因素。那么同样的问题呢，我在一些演讲当中问到一些比较偏绿的、偏民进党或偏台独的团体，我说如果中共有一天垮台了，请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不回去？非常有趣的，这些偏绿的朋友们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大家讲说会回去，要回去。然后我就问说，如果当时中共垮台的时候，大陆老百姓要求我们回去，而台湾的执政是陈水扁呢跟这个民进党，你们认为他回去不回去？居然很多人异口同声说他会回去。所以就说明了陈水扁呢究竟是不是真的台独。我这样讲呢不是要帮他辩护，我只要把这些平常迷障大家眼睛的这些想法呢把它拨开来，还给事实的本源，让大家看见说台独究竟是什么。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一点，我一直强调，我说台湾独立呢，那不管我个人赞成或者反对，在台湾社会已经走到了民主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是一个选项，它是一个可以被考虑的选项，就跟中国统一一样，它完全可以被我们考虑。那至于统或者不统、独或不独，我刚才讲了，有台湾内部自己的考虑，但是最关键呢，看大陆将来的表现。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后统一不统一、台湾独立不独立，在于大陆变得好或变得坏。如果大陆变得比较好，比如说没有了共产党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进步的话，那么我相信呢，台独的比例在台湾会大幅下降。 有些台独朋友们不一定同意我这看法，不过您仔细想想看，这可能性是否存在？这个题目，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各位有兴趣的话，将来我们会从这个题目方面再发展其他相关的问题呢，再跟各位详细剖析。我们下回再见。